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埃及访问，并与埃及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克里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关系以及埃及在中东的重要性。克里说，埃及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强调必须有一个得到宗教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公民支持的反恐战略。政府和公民必须相互信任，人民对政府机构越感到骄傲，这些机构就越有效。克里还将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美国官员说，会谈的目的是重启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上星期宣布向埃及提供八架 F-6 战斗机，这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克里星期天说，美国将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训练。他还对埃及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赞赏。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宣布，目的在于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将促使发电厂在2030年以前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美国各州都必须指定如何达标的计划，这些计划2022年以前必须生效。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白宫的脸书上发表视频讲话说，气候在变，这已经不是下一代的问题。奥巴马说，气候变化的方式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健康，这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事实。几十年精心收集的数据和科学界压倒性的共识都证明这是事实，这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严重影响。预计奥巴马的计划会遭到反对，电力公司和共和党议员会就改革的费用和对用户的影响提出质疑。缅甸洪水泛滥造成至少27人死亡，15万人受到影响，预计灾民人数还会增加。缅甸政府、军队和救援组织正努力救灾、提供援助。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六到缅甸北部石阶地区视察灾情，石阶等4个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缅甸最近几个星期连降暴雨，上星期又刮台风，造成洪水和山体滑坡。受灾最严重的是缅甸西部地区，有些地方的积水有几米深。在缅甸西南沿海的诺开邦，联合国救援机构星期六说，斯特维周围的难民营遭到严重破坏，住在那里的有因为战乱而逃离家园的10万难民。霍尔德工人党反政府武装星期天对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军事警察哨所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两名军人，炸死24人。当地的省长办公室说，袭击发生在阿格里省伊朗边界附近，袭击者引爆一辆装有2辆炸药的农用车。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冲突不断加剧，特别是在土耳其一个多星期前开始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民党目标进行空袭以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总统巴尔扎尼敦促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恢复和平进程。塔利班新领导人穆拉曼苏尔敦促全体塔利班成员保持团结，继续奋战，把阿富汗变成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曼苏尔没有说他本人是否支持与阿富汗政府和谈以结束14年暴力冲突。他说，所有决定的做出都将基于严格的伊斯兰律法，其中包括是继续战斗还是举行和谈这样的问题。曼苏尔取代了塔利班创始人穆拉奥马尔，该组织确认奥马尔已经死亡，但是没有说他死于何时。最后，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可能正在考虑是否参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并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挑战前第一夫人兼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时报》说，民主党内有人担心，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在初选期间成绩不理想，民主党方面没有其他候选人可以顶上去。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揭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华盛顿一共向北京派出了11位大使。这些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美中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也是历史见证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现在就带你去了解几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初始北京秘闻。
我外交生涯中有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我参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7月随同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到中国北京的秘密旅行。美国22年里没有任何官员访问过中国。当巴基斯坦为我们提供的专机接近中国边境时，我走在机舱前面，这样我就成为了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当时基辛格博士在机舱后面。
温斯顿·洛德亲身参与过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整个过程，并且陪同多位美国总统访华，也多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可以说，温斯顿·洛德是当代美中关系的见证人。他说，在北京担任大使期间，美中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也相当宽松，美国大使馆经常可以邀请一些改革派人士甚至持不同政见者进入馆内进行交流和讨论。洛德和夫人小说家鲍伯伊还常常受邀到智囊机构、民间团体访问，到高校发表讲演。
1988年6月1日，洛德大使和夫人鲍伯伊到北京大学和现场的学生们展开讨论。
我们到了那里有很大一群人，我当然知道会有便衣人员混在人群当中，我得确保学生不会有麻烦，而我也不会说会给我惹麻烦的话。很多问题是关于私人的，比如华人和美国人通婚，你最喜欢的嗜好，以及你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等等。也有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学校的状况、腐败问题、通货膨胀、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一年后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
洛德夫妇到北大讲话没过几天，邓小平就对大使夫妇发出了警告。
3-4天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回国述职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韩旭，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他说，我带来了邓小平主席的一个口信，我以为很可能是表示友好的什么东西，但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口信。我被警告说，你在惹麻烦，你必须先征求我们的同意才能去。
洛德大使后来才了解到，北大师生在塞万提斯像前自发举办的美洲自由论坛还有一个官方不喜欢的名称，叫民主沙龙。不过他当时这样回应韩旭大使，既然中国驻美国大使可以自由会见美国大学生，我为什么不可以见中国学生？
我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的许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也不需要我们批准，所以我非常坚定地顶了回去。我说，我对这个口信很失望，作为国家和党领导人，这很不寻常。坦白说，我讨厌这个。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他首先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怀疑，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有理由紧张，因为一年后天安门广场上充满了我们在1988年那次讨论会上看到的那种讨论和情绪。
几个月以后的1989年2月，洛德遇到更大的麻烦。当时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2天的工作访问，2月26日， 布什总统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举行告别宴会，对东道主表示感谢。不料邀请名单上有一位中国官方不喜欢的客人，
有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或改革者，我们挑出了三四个，其中一个名为方立之，我们邀请他们不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民主呐喊，不过他当时还是一个正式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世界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所以我们邀请他作为科学家赴宴，而不是改革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这样可以保全各方的面子，想象不到这会成为问题。但是这时候距离天安门事件只有几个月，我猜想中国领导层越来越紧张。
方立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57年曾经被开除出中共，20年后恢复中共党籍，并且于1984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7年1月因学运遭撤职，并被邓小平点名再次开除出中共，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I was called in by the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我被外交部副部长召见，他们抱怨方立之在名单上，要求把他拿掉。我说，宴会上会有几百位各界人士，他是唯一一位以这种方式邀请的科学家。我们把他从名单上拿掉，这个消息可能会泄露出去，显示我们之间有争议。当然，我告诉华盛顿，不能改变名单，这会对中国人示弱。总统到达一两天前，中方说，如果方立之赴宴，他们的领导人就不去了。总统刚一到达，我就报告了此事。我们所有人都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试图想好应对方法，一旦中国领导人不去总统的宴会，当然绝对是外交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方立之从名单上拿掉，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总统在世界面前会非常难看，显得软弱，国会和人权人士甚至普通美国人都会感到愤怒。
洛德大使说，直到宴会前几个小时，美方仍然不确定中方领导人会不会到场，他还在跟中方交涉。
我们向中国领导人保证，方立之不会在宴会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不会坐上主桌。我们特意给他安排到离主桌很远的餐桌。
我们并不想让中方难堪，只是希望做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我认为这是保全中方面子的方法。他们说，只要一切在控制之中，就会出席宴会，而这很容易办到，因此我们很高兴。我们去了宴会，我没看到方立之，因为他的座位在一个角落里，我以为他在宴会上。
布什总统为答谢中方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杯觥交错，正在热烈的进行。突然传来消息说，方立之无法赴宴。
我的政治领事出来对我说，中国警方拦住方立之和他妻子，不准他们出席宴会。我知道这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一场危机。原来是邓小平下令警方不准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
据方立之的妻子李淑贤回忆，方立之收到布什宴会请柬第二天，曾经向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请示是否同意其接受邀请，当局一直没有回应。北京天文台还派了汽车要送方立之夫妇出席宴会。就在前往宴会地点的途中，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夫妇和方立之夫妇乘坐的汽车被中国警察拦下来，而且不准他们改乘其他交通工具赴宴。
中方让布什总统难堪，搞砸了这次访问，他们出尔反尔。本来他们向总统承诺，只要我方那样巧做安排，他们就会出席宴会，所以中方表现得太糟糕。
北京警方拦截方立之赴宴，立刻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成了有关布什总统那次访华的头条新闻。方励之在事发第二天举行记者会，对受到官方阻碍未能赴宴表示不满。回想那桩往事，洛德认为刚上任的布什总统急于同中国加强关系，表现过于软弱，而北京方面也不想制造事端，并未真要抵制布什的宴会。只是邓小平的确非常讨厌方励之，根本就没打算让方励之出现在布什的宴会上。
东方红，台湾生，中国去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继而还有他是人民大救星啊，家家户户挂红彩啊，欢迎解放军国将来啊，救我人民出苦海，春风一吹万花开things like this， 唱个歌跳个舞。我们工人有力量，白天没日工作忙。
芮孝俭说的这些歌词，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唱，甚至没听说过。他会唱这些早年的共产党歌曲，是因为他1935年6月16日出生在中国南京，1949年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进上海，1950年才从中国返回美国。芮孝俭的父母从3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教，并且从事高等教育。他的父亲芮陶安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及今天的南京大学任教。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与美国兵戎相见。芮孝俭的父母遭到软禁，父亲芮陶安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者，受到批斗。1951年3月，芮孝俭的父母被中国驱逐出境。
由于形势所迫，芮孝俭和哥哥芮孝卫已经在前一年登上离开南京的火车，准备经香港返回美国。
我们在火车上，1950年7月，我和哥哥坐火车南下广东，然后过境香港。一路上总体来说还好，但是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走过来，带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打开我们的手提箱，发现了我的腰鼓，你信不信？这些腰鼓居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盖上手提箱就走了。
28年以后，芮孝俭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的身份重返中国。1979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决定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他显然是领导层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虽然他并没有那些最高的职位。
华国锋 was the premier of China， 华总理。
华国锋是中国总理。我们想邀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但在有一位总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邀请副总理呢？所以在和华盛顿协商之后，我们就决定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建交后访美。邓小平说，好，我会去的，所以我方就不必再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了。
Fine, I'll go。
1979年1月29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和夫人隆重欢迎，并在白宫设国宴款待，超规格的给予国家元首待遇。因为美国人明白，尽管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中国总理，但是副总理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最高决策人。1994年2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塔克访问中国，提出要会见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民主人士魏京生。
But my belief was that you,
我没有见过他，我们大使馆一直跟魏京生保持联系。我认为我们同他保持联系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保持低调更重要。所以沙塔克来了以后要见魏京生，我建议他不要见。
So when John Shattuck came in, he wanted to meet with Wei Jingsheng.
因为他不可能低调地见魏京生，而我们使馆官员都是保持经常的低调联系。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用我的判断取代魏京生的判断，所以我们找到魏京生，告诉他说，我们认为你见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有风险，但是他想见你，你想见他吗？他说想。
Do you want to meet with him? He said yes. So we set up a low-key meeting.
所以我们为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安排了一次和魏京生的低调会面，他们的确见面了。然后魏京生公开宣布他见了沙塔克，然后他很快就被抓进监狱了。我的判断是，沙塔克助理国务卿本意很好，但是这个行动不道德，他把一个美国关心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只因为他想见这个人，他并不是非见魏京生不可，我们同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见魏京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得起他这个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身份。我认为是沙塔克错了，不是魏京生。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但是即使是魏京生愿意付出代价，沙塔克也不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瑞孝俭大使认为，作为美国驻一个国家的首席代表，大使的价值更重要的体现在与那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交流上面。
And don't forget, an ambassador also.
别忘了，大使是和部长和总统、国家主席打交道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见面的大使就见不到总统、国家主席和部长了。这种事的确发生过。你必须问自己，这是一个大使最有效的行为方式吗？当然，我们有些大使会那样做，结果是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英雄，但是他们无法行使有效的政府功能，所以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你必须确定尽你的最大努力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我认为保持接触对我们很重要。
在魏京生事件的第二年，1995年，也就是瑞孝俭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后一年，他遇到了一次真正的美中关系危机。当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同意让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会活动。克林顿总统迫于国会的压力，只好放行。
I had been part of the process of assuring the Chinese that Li Denghui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本来是向中国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但是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变卦了，因为国会投票赞成他到美国来，中国没有得到适当的预警，所以我不得不去告诉他们李登辉要访问美国了。
But I had to then go in and tell them that he was going to visit, and it was very upsetting to them.
中方很愤怒，因为美国国务卿亲口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所以中国的反应极为强烈，以至于我在卸任回国的时候没有办法和大多数部长们告别，他们拒绝接受我要告别的请求，所以我就默默地走了。
So I left under a cloud.
Before an ambassador can come, the host government.
在大使到任之前，东道主国必须同意，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引起的麻烦，他们好几个月不同意我去。
李登辉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1995年12月19日。尚穆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但是由于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引起的美中关系危机当时正在发酵，中国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同时迟迟不批准尚穆杰到北京赴任。从他接到任命到1996年2月14日，他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递交国书， 中间过了57天，使尚穆杰成为等候到任时间最长的美国驻中国大使。
李登辉当年能来美国，美国参议院以99-1通过那个决议让他来，其原因是当时台湾的游说力量强大，许多参议员觉得他怎么就不能来美国领取荣誉学位啊？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他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得过学位，就让他来领取荣誉好了。中国政府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过不会允许李登辉进入美国。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戈尔夫总统告诉我，如果他当年在华盛顿，他会劝克林顿总统不要让李登辉来。当时戈尔夫总统正好在国外，所以李登辉来了。本来他就应该去康奈尔大学领取荣誉学位就可以了，但是他来了，在全国各地举行记者会，没有信守他的承诺。
李登辉访美直接引发了1995年到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也做出反应，在1996年3月向台湾海峡附近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进行威慑。当时台湾海峡的气氛空前紧张。
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过度了，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那里去。我一直认为这是解放军干的，政治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同意，但是在政治上无法制止。台湾人他们当然总想制造问题，而且想把他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弄严重了，显得很严重，实际上有时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尚穆杰大使还未到任就遇到两国关系发生危机，但是担任驻华大使的的确确是他自己的选择。
克林顿总统问是否愿意担任大使，我说不想，除非我可以去中国。我想当驻中国大使，因为当时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不太好。在1995年，我觉得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同中国建立起一种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关系，这非常重要。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关系，所以我要求到中国去。
尚穆杰大使上任初始就遇到李登辉访美造成的美中关系危机，巧合的是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又赶上另一场美中关系危机。1999年5月，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不料一架美军 B-2 型轰炸机发射的三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三人，炸伤数十人。
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他说可能是英国人干的或者是塞族人干的，以便制造麻烦，目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干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北大的学生来到使馆砸烂玻璃，扔燃烧瓶，捣毁我们的汽车。在成都也是这样，他们烧了总领事的官邸，差一点冲进总领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中央情报局的地图错了，他们炸错了地方。大使馆被抗议者包围了，我们3-4天都出不去，抗议者也包围了我们的官邸，一个晚上都有石头砸在房子上。我真正焦虑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会怎么样，他们在我们的官邸里。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中国抗议者扔石头还爬墙，想进到官邸里，我很害怕。那天傍晚，他们撤到大院里的另一座楼里，这是美国新闻署的楼，窗户上有栏杆拦着，所以他们那天晚上就在那座楼里躲在桌子底下。
And I tried to call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我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让他们帮帮我们的家人，可是他们不接电话。
So finally, I call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所以最后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美大使李兆星，我跟他很熟，大半夜把他叫醒，说我们需要帮助，你得叫人，叫警察到我的官邸周围保护我的妻子和儿子。他说他会尽力，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就到了，武警下来控制人群了。第二天早上，使馆的一个中国雇员进了官邸，把我妻子和儿子带出去了。他差一点被一块石头砸到，差一点点就砸到他的脑袋。
危机发生后，尚穆杰大使跟中国方面的联系几乎中断了。
The only communication I had was with the foreign ministry.
我和中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和外交部。他们星期六下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外交部去接受外交部长的抗议。我告诉他们使馆被包围了，我出不去。他们后来又打电话回来，他说会通过电话提出抗议。他就这样做了。
They called back and said, "Well, he would deliver the demarche by phone, which he did."
美国总统克林顿试图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希望表示道歉。
He tried to call President Jiang to apologize.
他试图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表示道歉，说这是一次失误。但是江主席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接他的电话。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We moved on and got that behind us. I always felt that President Jiang Zemin knew.
我一直认为江泽民主席知道，这不会是克林顿总统批准的行动，而是一个失误。
Approved of.
一些中国情报官员告诉江泽民主席说，这是美国蓄意的行动，就是要轰炸有中国情报人员工作的那部分使馆建筑。但是我认为江泽民主席从来都没有相信这是蓄意的行动。我觉得江泽民原谅我们了，他肯定相信轰炸中国大使馆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肯定知道克林顿总统对这件事非常生气，感到非常抱歉，专门派副国务卿到中国来，花一整天的时间解释地图和其他情况，解释这次失误是怎么发生的。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在华盛顿和中国见过很多次，他知道克林顿总统不可能下令这么干。我们最后谈妥，美国政府支付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损失，中国政府支付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馆的损失。
我最强烈的反对中国政府对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成都总领馆。
即使是北京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也只是把两国关系阻碍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不过有的中国官员直到最后仍然对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耿耿于怀，包括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
徐匡迪 never forgave us, though, I think, for bombing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我觉得徐匡迪从来没有原谅我们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即将离开中国时打电话礼节性告别，我打电话给徐匡迪市长，他提起轰炸事件，我说那是一次严重的失误，我们很遗憾，而且为此道歉。他说，可是你们知道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在哪里，但是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他显然对我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这个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我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件事上原谅我们。
几年的驻华大使生涯让尚木杰大使近距离接触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和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有很多接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有过一些接触，我们非常密切的合作。我对中国领导人非常敬佩，我在中国那段时间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世界级领导人，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非常努力地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来，他们非常友好，他们显然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许多世界领导人低估了江泽民主席，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自己国家的方向。Where he wanted to go
with this country. 时至今日，尚木杰仍然同江泽民和他的家人保持着私人友谊。
I saw President Zhang's son.
我几个月前还在田纳西见过江主席的儿子。
President Zhang and I share.
江主席和我每到新年都互致问候。我想今年好像没有接到他的新年问候。我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I don't think I got a New Year's greeting this year, and I'm sort of worried about that.
我第一次见到基辛格博士，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有11岁，他当时正在往门外走，我们几个人送他们出门到车上去，我问他，你要去哪儿？基辛格博士说，别告诉别人，我要去中国。我当时没怎么多想，但是中国这个词一直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That concept of China.
洪博培刚刚叙述的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1972年7月，当时洪博培的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那天11岁的洪博培在白宫偶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他正准备出发前往中国进行第一次秘密访问。后来洪博培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可以讲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不过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日后会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2009年11月，洪博培刚刚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还不到3个月，就赶上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洪博培大使马上体验了同中国打交道困难的一面。
美国方面想让记者提问题，中国方面不想让记者提问题。奥巴马总统在上海讲话的时候，主要是对一群学生讲。我在那次活动中用一半上海话一半普通话介绍了总统。问题是谁会把这次活动向中国人民广播呢？中方在活动开始前改了主意，本来计划是向中国大多数人转播的，后来变成小得多的转播对象。他们希望只向那个地区的人转播，观众人数要少得多。这让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访华，他有很多有关美中关系的话要说。我记得80年代初我陪同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民讲话，他向所有的中国人讲话。中方安排他在钓鱼台和中国人民对话，当时肯定有10亿人收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30年前。可是现在要让美国总统的声音出去向中国人民转播，问题反倒非常复杂了。中方想限制人们收看他的讲演，限制收看的人数，白宫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国转播，就像当年里根总统那样，但是没有成功。那次限制总统在上海讲演转播范围的决定给那次总统访问造成一个巨大的缺陷。
洪博培大使说，中方的决定是在讲演开始前不久做出的，所以美方基本上束手无策。当然他理解中方担心演讲转播过程中发生失控的情况，中方不想冒这个风险。 当年瑞孝俭大使力争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保持低调，刻意没有同民主人士魏京生见面，并且对助理国务卿沙塔克会见魏京生表示不满。而洪波培大使的风格则大不一样，他在2011年2月11日专门到维权人士倪玉兰家看望他。
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寓里拜访了一个年轻女士，她叫倪玉兰，她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我们一样大，同一年出生。我还记得我一走进她的公寓，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到底怎么看美国，某一天由于美国做了什么，就会接到很多抗议信息。第二天一个很贫穷的持不同政见者见到我会哭起来，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本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而是因为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我代表我的国家，走进了他低矮破旧的公寓，只有一间房一张床，我们谈了很多他的故事。
倪玉兰，北京维权人士，从2002年开始对强拆民宅的做法，包括自己的住宅被强拆的做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期间多次被抓、被打、被关，并且于2008年被判刑两年。2010年出狱时，身体已经残废。
听到她的经历很让人感动，她丈夫找不到工作，他们一直无家可归，有一阵给了一个公寓，后来又给赶了出去。她是个很聪明的、充满生气的女人，对一些问题有强烈的看法，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拍了一张照片，放到了她的网站上。他们有时断她的电，也不让她上网，因为她可能会发出信息。我卸任大使回国以后，听说他又被抓进监狱了。
指控被告人倪玉兰、董继勤寻衅滋事、任意损毁。
的确，中国于2012年4月再次将倪玉兰判刑入狱两年零八个月，倪玉兰的丈夫也被判刑两年。出狱以后，由于警方的干预，倪玉兰夫妇至今在北京居无定所。
But it was encounters like that where you could actually get in with somebody.
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人接触，他们在一个不想听他的声音、不想听他说出他的问题、不想给人说话权利的国度里，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对于我来说，这永远是一种很好的经历。一是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勇气，因为做这种事是需要勇气的；二是看到中国的一些人，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尊重美国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真是我们向世界推崇的东西。有时我们说的过分了，有时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仍然有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使我感到我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在广大的中国的某个角落，有人认为美国的工作很重要，并且赞赏人权、法治和尊严的某些价值观。
西藏问题一直是美中之间的敏感问题，在洪波培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继承了前三任美国大使的传统，访问了西藏。
We would hav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on the approach to handling the Dalai Lama。
我们和中国在对待达赖喇嘛和他的事业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我争取到西藏去，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得到旅行许可，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批准我访问拉萨。我去了几天，了解到很多情况。你到西藏去，首先会由于西藏的美丽而感到震撼，像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样，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人们把美国叫做美国，我也认为美国很美，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西藏人纯粹的美丽和单纯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事的方式完全没有先进或现代的影子，他们谦卑、善良、忠实于自己的宗教，希望尽力保持自己的宗教。我在那里访问期间，时间是当地官员非常谨慎地安排的，这一点都不奇怪，让我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政府认可的东西。不过我到拉萨老城里走了走，那里有旧寺院， 我可以看到真实生活中的人，到一些市场里逛一逛，和人聊几句，爬上几座高山，访问那里的一些寺院。里面一些年轻的西藏僧侣会走到我面前，把他们的念珠拉出来，上面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并且谢谢我尊重他们的领袖。他们会四下看看，确保没有人盯着。他们很担心，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人们经常说美国不好，好像我们这里做错了，那里也做错了。但是在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有人走到你面前，感谢你的国家的所作所为、理想和致力于宗教宽容的决心。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那些僧侣这么做很有勇气。
在有些地方可以感觉完全放松，可以感受到和平与宁静，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一丝紧张，几乎就是凑合在一起的两半。拉萨的一半是西藏人，一半是汉人，就像汉人传统的城镇一样。我当时就想，天哪，将来要把这两半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可是很麻烦啊，这可太不容易了。如果继续稀释西藏文化，那么很快就会达到那个不幸的最后关头。所以我认为西藏面临的挑战很大，要化解一些西藏人的担忧，把他们更全面地融入领导层和政治进程中，对他们非常独特的传统做法表现出尊重。
2010年末，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国家的民众起来推翻了专制独裁政府。2011年初，网上盛传中国一些地方会发生茉莉花示威抗议，其中一个热点是北京商业中心王府井。洪博培大使对此早有所闻。
我不知道这是否同茉莉花革命或者其他冲突有直接关系。我感觉可能和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整个茉莉花暴动的发生有关系，已经开始触及中国的一些地方。
尽管在北京的王府井并没有发生茉莉花抗议，但是洪博培大使一家人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所谓的茉莉花风波。那是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
And as we we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nto Wang Fu Jing,
我们当时正在王府井逛街，我们全家每个星期都到那儿去。我们进了一家四川饭馆，然后继续朝王府井走。我们每个周末都这么走，我们像平常一样走。有人就开始聚集了，穿深色衣服的人，很多记者。当时我和我的家人越走越近，我女儿、妻子和儿子，我们要穿过去，人们就围上来，越来越紧。
中国牌这里边是有阴谋
啊，是啊，我们美国大使你好像了啊，对不对？你们这个中国乱你有心态
啊，对对，就在这个
美国大使，
这是美国大使，
我总中国大使
啊，
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去。你是装的不是吗？
好了好了，
太子明白装糊涂是吗？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place for the U.S.
美国大使好像不该出现在这个场面里。这时，我们看到一些安全人员向我们喊：“我知道不该在这里停留，我也能看到记者们，所以我们就走出去离开了。”
The story started coming out.
后来就有消息说，美国大使和保镖到那里煽动革命。我的所谓保镖就是我儿子。他是海军学院美式橄榄球队员，样子挺厉害，但并不是保镖。我根本没带保镖，只是我的家人。我对一些记者说，你真的认为我会带着女儿和家人到一场革命的现场去吗？那我不是疯了吗？所以他们利用我再一次说明美国在干坏事，美国大使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政治抗议的地方，他被抓住了，他们是去支持抗议的。
在中国担任大使期间，洪博培切身体验过，当中国政府对美国或者对他本人不满时，会通过降低与他打交道的中国官员的级别，对他表示冷落和蔑视。
如果他们想显示我没有那么重要，或者他们对美国非常恼火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降低一个级别，就是和我同一个级别， 显示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不给你同高一个级别的人谈话的尊严。
更严厉的惩罚是干脆切断美国大使同所有中国有关方面的交流，把美国大使孤立起来。
Part of the punishment is you're put as a U.S. ambassador, you're put in the penalty box.
对于美国大使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放进惩戒箱里，就是不能在周边旅行了，不能见省市长和党委书记了，不能和北京和政府各部有业务往来了。在一段时间里，谁都不回你的电话，完全把你封起来。我在职期间有好几个问题都凑到一起了，达赖喇嘛、台湾军售，好像还有一两个其他问题。两个月以后有人要见我了，这就是破冰了，可能是一个省长，比方说他们允许我到一个省区，山东或者河北党委书记邀请我去，我就知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们会谈美中关系、贸易和经济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一切照旧了。
I got quite frustrated at one point, and I went into the foreign ministry.
有一次我恼火到了极点，我就到外交部去告诉他们说，我当州长时经常见中国来客，不管他们是重要人物还是学生都没关系，我希望让他们在我的州里感受到欢迎。所以我说，现在我来这里当大使，这段时间谁也见不到，你们不让我会见任何人，我说有没有礼尚往来啊？
You've locked me out of all these meetings.I said, "Where's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我们在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中国大使。五十个州，他随便去，想见谁都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见任何人。为什么要冷冻我这么长时间？我没办法做我该做的工作。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 can't do the work that I'm supposed to do.
洪博培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期间，王岐山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工作，给洪博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uring one negotiation, it was an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
我不会忘记，在一次谈判中是农业谈判。我想我们当时是谈向美国出口商开放牛肉或者猪肉市场，这是非常大的交易，因为涉及到数十亿美元的贸易。
We took a break from the discussion.
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外边，当时还是副总理的王岐山也在外边，他走过来对我说，
你知道洪大使，我们中国也有政治。 And I thought for a moment, I thought, this is a very wise man.
我当时就想，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想告诉我们在中国也有政治。我们总是说美国的政治很复杂，国会可能不听我们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惩罚中国，我们控制不了。而他想告诉我们，实话说，在中国有时候幕后也有政治，非常复杂的政治。尽管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但是一个政党内对美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和看法，有时他们的决策也是根据政治做出的。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次中间休息在外边站着的时候，王岐山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也有政治。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
美国驻华大使亲身经历过的美中关系中的起起伏伏，让我们看到，他们对各种事物，尤其是美中关系中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事物，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促进美中关系、促进人权、尊重人的尊严方面，他们也有着一致的方向。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Gary 提的话题就是中国好声音。
你是我的夏日香苹果。
Regular dude. 普通人 Incredibly talented. 超级有才华 Sing your heart out. 唱出心声 I love watching the early episodes when you get to see just a regular dude who is incredibly talented sing his heart out. 我爱看中国好声音，我喜欢看前面的那几集，可以看到普普通通的人，可是却超级有才，唱出自己的心声。Get emotional. 情绪激动。You can tell when the judges are moved by a contestant's audition because they start to get a little emotional. When one of them starts to cry, I cry too. 你可以看到评委们被选手的表演感动了，他们会有点情绪激动。如果有哪一个评委开始哭，我也会哭。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watch The Voice of China? Why? And who is your favorite judge and favorite contestant?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留言94929，你的话题就是健身运动，运动健身。不，继续跑步，不要忘记在微信关注 ONG 美语，好不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这个节目了。Get in shape. 减肥塑身。It's summer and everyone is wearing tank tops and short shorts, but I don't feel like I can dress that way because I still need to get in shape.夏天大家都穿背心和短裤，但是我觉得我不能穿成那样，因为我需要减肥塑身。Slim down. 瘦下来。Fit into clothing. 穿着合身。I really want to slim down a little bit so that I can fit into the clothing I want to wear.我真的很想瘦下来一点，这样我穿我想穿的衣服才能合身。No reservations. 毫无顾虑。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wear summer clothes with no reservations. 我就是想毫无顾虑地穿夏天的衣服。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nt to get in shape this summer? What kind of summer clothing would you like to fit into? Is it a cute dress or a nice top or something? 用英文写一个评论告诉我。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黄耀毅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大家好，现在时间是北京的8月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台湾教育部推出新的教学课纲，引发了诸多的争议。一名反课纲学生林冠华以自杀的方式来劝阻课纲，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则发文称赞这份课纲是拨乱反正。为什么这份课纲争议性如此之大呢？节目当中将一起来讨论。此外，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且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据徐才厚、谷俊山之后，郭伯雄终于中箭落马，此举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控军权呢？而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也已经在反腐大刀下地头，习近平是否已经完全掌控党政军？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不过在接着讨论之前呢，先带您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新闻主播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非洲，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埃及访问，并与埃及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克里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关系以及埃及在中东的重要性。克里说，埃及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强调必须有一个得到宗教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公民支持的反恐战略，政府和公民必须相互信任，人民对政府机构越感到骄傲，这些机构就越有效。克里还将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美国官员说，会谈的目的是重启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上星期宣布向埃及提供8架 F-6 战斗机，这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克里星期天说，美国将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训练。他还对埃及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赞赏。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宣布，目的在于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将促使发电厂在2030年以前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 美国各州都必须指定如何达标的计划，这些计划2022年以前必须生效。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白宫的脸书上发表视频讲话说，气候在变，这已经不是下一代的问题了。奥巴马说，气候变化的方式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健康，这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事实。几十年精心收集的数据和科学界压倒性的共识都证明这是事实，这对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严重影响。预计奥巴马的计划会遭到反对，电力公司和共和党议员会就改革的费用和对用户的影响提出质疑。最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星期天说，已证实上星期在印度洋岛屿上找到的飞机残片来自于失踪马航班机同类型飞机。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说，法国当局和飞机制造波音公司等证实这片残片是波音777客机的金复翼。他还说，马来西亚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留尼旺岛附近地区进行搜查，看是否还有可能是来自失踪客机的其他物体。另外，有关当局正在对留尼旺岛上的另外一块可能是机舱门的金属残片进行分析。这块残片在圣丹尼斯附近发现，距离发现金复翼的地方约25公里。金复翼已被送往法国分析，分析工作从星期三开始。马航370航班去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共有239人。缅甸洪水泛滥造成至少27人死亡，15万人受到影响，预计灾民人数还会增加。缅甸政府、军队和救援组织正努力救灾，提供援助。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六到缅甸北部石阶地区视察灾情，石阶等4个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缅甸最近几个星期连降暴雨，上星期又刮台风，造成洪水和山体滑坡。受灾最严重的是缅甸西部地区，有些地方的积水有几米深。在缅甸西南沿海的诺开邦，联合国救援机构星期六说，斯特维周围的难民营遭到严重破坏，住在那里的有因为战乱而逃离家园的10万难民。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年轻学生以自杀劝阻台湾政府实施新课纲，引发国际关注。郭伯雄中箭落马，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控党政军？ 台下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8月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台湾教育部推出新的教学课纲，引发了诸多的争议。马英九政府坚持课纲微调没有问题，但是反对者则认为新课纲当中的历史带有争议。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则发文称赞这一份课纲是拨乱反正。同一个时间，习近平也宣示要将推动两岸和谐史书。在一名反课纲的20岁学生林冠华以自杀方式希望劝阻课纲之后，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 Anonymous 更瘫痪了台湾政府的网站。而同时美国媒体也报道反课纲抗议活动，台湾忽然受到国际关注。为什么这份课纲的争议性如此之大呢？而台湾政府又为何要坚持使用这份课纲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分析。而今晚跟我们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也举行了这个关于反课纲微调的大游行，稍后我们会带给听众观众朋友们最新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海峡论坛今天下半场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其实这个上个星期在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呢，就是中共的前军委主席郭伯雄，他可以说是之前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可以说是头号人物啊，也因为涉贪而落马。这个是继徐才厚之后另外一位这个中共的这个高阶将领因为涉贪而落马。尤其是徐才厚跟郭伯雄两个人相继这个因为涉贪而遭查呢，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大陆社会，同时也震动了关于对于中国政情观察家的对于大陆目前的一个观察。我们要如何看这个郭伯雄涉贪下台对于大陆政情的影响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还有对于大陆的政情都非常有了解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呢，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打40012050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不过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跟与正在教育部抗议现场的台中一中苹果树公社的陈建勋同学连线，来谈谈为什么他反对这份新的课纲。陈建勋今年是高三应届的毕业生，到今年的9月份将会满18岁。陈同学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是，那陈同学，我想请你具体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你本人反对这一次的新的课纲，以及你们抗争的诉求是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这次的中华民国政府他在制定课纲的过程中，不但他被台湾高等行政法院判违法，就是在程序方面违法的部分，更在委员审议委员的名单上面产生很大的争议。但审议的委员里面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台湾史学的专业等等的问题，导致程序问题上有非常大的瑕疵，然后引起社会的公愤。再来在内容的部分，他用就是大中华史观，用这个中华民族史观去写，反而忽略了台湾岛的本位的史观去写，那这也引起社会很大的异议。像是他把中华民国接收台湾改成光复台湾，光荣的收复，那这样子带有主观色彩的史学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是，那所以说你们的抗议是希望说这个课纲能够退回重审呢，还是有什么样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我目前的诉求主要有这个三大项。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可以撤销这次具有极大争议的课纲。那第二个诉求是我们希望教育部长吴思华能够承担这次的政治责任下台。那第三个诉求，我们希望 立法院会可以即刻召开临时会，然后讨论这次的课纲审议，然后来把它停止这个课纲。对，
是哈，陈同学，我想请教你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刚我在说，你说您其实也才刚准。这个才高三，那很多人就会批评说你们学生年轻不懂事哦，其实也不是很了解现实，是受到某些政党或是某些政治势力的利用。对这样的说法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政党或者是社会团体在这次的运动当中，基本上他们顶多最多也就提供物质上面的协助而已，那其实在决策方面他们是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或是参与任何讨论，说介入我们，这情况是没有发生的。那学生成不成熟这部分其实因人而异，但我可以保证说，我们这次运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到的事情。因为坦白来说，也没有人会希望在台湾七月的艳阳下，然后流着汗，然后一样上街游行或上街抗议。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轻易的被煽动做这件事情。毕竟，如果能在家里过完暑假，学生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些利益，然后就是牺牲自己的暑假时间上街抗议呢？
是啊，那陈同学，我再请教你，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同学林冠华，他以自杀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哦。对林冠华的自杀同样抗争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其实接到这个消息的当下，我很震惊，也很惋惜。就政府他在这个课纲议题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课纲的争议已经持续一年多，但是政府却一直避而不谈，也拒绝沟通。那我们认为说，这是因为政府的决策失当，跟他的回应几乎没有在正式民众诉求，才会发生这件遗憾的事情。那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遗憾。那但是我也尊重林同学他的这个决定，那我也希望说，之后这件事情可以不要再次发生，但主要还是要看政府的诚意。
是，那陈同学，我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吴思华部长，他已经愿意跟这个立法院来做沟通啊，所以说是否你们会继续抗议呢？我们知道今天有在台北有大游行，那这个抗议活动是否会继续下去，还是什么时候是收场的时机？
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立法院会他们党团协商破局，那吴思华部长他坚持说，就是不能暂缓课纲，就算等到执行会，等到临时会结束之后，他也不能暂缓。那因为吴思华部长个人的坚持，导致这次临时会召开还遥遥无期。那我们等到，就是我们这次的话，我们会衡量停损点。那等到这次的诉求成或者是临时会召开之类的，那我们才会再考虑退场。那至少就现在而言是不会的。
好的，谢谢陈建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感谢你。
感谢你，谢谢。
那我们现在回到海峡论坛的讨论现场呢，我来请教一下这个赵惠普先生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所谓林冠华同学，他以自杀的方式希望来获得这个重视，的确也在台湾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同时我们看到台湾的立法院的王金平就是也发了一个这个公文给教育部，希望说能够先跟立法院来协商暂缓这个课纲的实施。但是我们看刚才那个同学也提到了吴思华部长，他坚持一定要马上上路。这份课纲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上路？它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这次如果你一贯看来啊，就是马英九政府用的这些部长哦，这些阁员哦，好像都有这种任何不管是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一味的坚持，然后在作业的时候也不太听外界的，所以这一贯走来好像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吴思华部长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他们很多好的政策，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你是太学术派了，你忘了这很实际的东西，你不跟人家业界的去检讨，经济上就产生很多问题。我提出很多方案，结果没办法实际上做到，但是学者说我这样应该是想当然了，但你不知道在操作的过程中间你需要这种业界的来帮你。一样啊，在教育部里面你明明可以来讨论的，事实上在这个这种台湾这种很敏感的这个课纲里面，我想原来是在陈水扁总统任内，他前后他自己修改了10次啊，没有人来讨论。现在突然你要来改正的时候呢，当然就尤其是在这几年，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啊，让这个台湾里很多这种独派的越来越有这种危机感。那么你在修改的时候，事实上是可以有比较 开明的方式来讨论，而不是像这样子一味的来这样来做。而且呢，像吴部长，事实上在你在讨论的时候，你可以纳入不同的声音来嘛，结果你都不要，你就自己就闷着头来干。我觉得这个在马政府的阁员里面很多都需要检讨的。可是我想提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说像我本人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提出来一个方式，就是说课纲本身是有一种主观性的。我当年在念这个美国跟西班牙战争 American Spanish War 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还蛮有名的，他写了一本书，后来还拍成电影，拍成乔治华盛顿的传。他说这个书呢，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呢，以美国的立场来看，美国永远是对的。但是我提供你三本书来看，一本是美国人来讲说我为什么要打西班牙来抢菲律宾这一块，另外一本是翻译过来是西班牙人写的，为什么他们会跟美国人战争然后呢，另外还有一本他说是英国人写的，因为英国人没有参与这两个战争，由这后面来，他说你来看，他说我没有什么既定的立场，你从不同的观点你自己来看，你告诉我是谁对谁错。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过说，因为在我们台湾的自私教育里面，好像历史都要你写政府怎么编你就这样去背就是了。我从来没想过说历史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念历史，所以我觉得还蛮兴奋的。当你看完以后，你就有一种客观的想法说，我可能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我需要多看多听，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看这个事情。另外呢，这讲到美国好像比较简单一点，我们讲到我们中国本身的，好，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我本人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个亚裔部的副主席，我在有一次有个机会，我接待了蒙古国的大使哈。那我们在讲到后来正题结束以后，我们在午宴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啊，他就在讲到，他说我说以前这元朝的时候，他说蒙古国我们灭了中国，所以我后来在研究这个事情，说我们在讲元朝历史的时候，很多这个当然有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很多极端大中华主义者说 no 那个蒙古人被我们同化了，所以元朝是我们的。但是你去听那个蒙古国讲的完全不是这回事。我记得我在台湾上那个元朝史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我们中国多厉害，打到欧洲去，哇，这是不得了的事。可是你去发现这个蒙古人在讲说 no， 我们蒙古人灭了中国也打到欧洲去。所以这很奇怪，就是说不同的立场来看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完全两个不同的答案在出来啊，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我在想说，像台湾我们一直都有一种一个东西大家不敢去触碰它的是什么，就是说台湾本身有很多人因为日本的50年的统治，他可能有一些日本血裔。事实上网络上也看到很多说，当初因为东京整个被炸光了，回到日本也会饿死，说网络上有写说有三十几万的日本人留在台湾到今天为止可能这还是占了百分比很高的，或者是有一些通婚以后留在台湾不能带回日本的，我想肯定是有那么在台湾今天就大家不敢去面对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来修课纲的话，我就把这个历史放在历史课本里面来讲。所以呢，在台湾有很多人是非常反中国的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历史观，他的血液里面本来就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台湾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想把它慢慢隐藏，结果呢台湾的国家认同越来越显得是有很多的这种障碍，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会影响到这个台湾的时候，就变成很多东西不敢讲，但是明明又出来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有没有更有远见的人把这个现在修课纲的时候，把两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历史背景的人物通通修进来，对不对？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大家一起让学生自己来看。
是，
你想你看看台湾今天这个样子，跟这两种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提出来希望这个要义，我和各位这个听众观众们。我们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历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讨论？
好的，谢谢赵武先生，而且他也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现行的方式呢，来做个借鉴，来看看台湾应该可以怎么样的做。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吴汉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反课纲的学生林冠华自杀之后，国民党跟民党是互相指责，民党认为国民党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国民党则是 指责说民进党在背后操弄利用学生。不过呢，我们就看到跟去年太阳花学运一样的现象，我们看到在这次反课纲的这个学生里头有蓝的也有绿的，像我们看到在抗议现场跟父母亲发生冲突的一个叫周天冠的一个同学呢，他其实是支持两岸统一的，而且他在去年是反对太阳花学运，而且支持两岸要来签署服贸协议的。所以这样一个蓝绿都不分的一个第三势力崛起，对于台湾的两党僵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在台湾现在年轻人大概应该是没有人支持统一的。那么但是呢，目前我想台湾已经是一个网络时代，那网络时代所带给年轻人的就他的讯息管道非常多，他可以从网络上得到很多资讯，所以再像过去一样必须从学校里面获得知识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在台湾在教育的领域里面也要体认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当然政党之间也必须认知到，就是年轻人他不见得一定会受到政党的支配，那么包括这个绿营的蓝营的都必须这样的认知。尤其去年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选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能够这样的胜出啊，他自己都讲，他说我是要感谢乡民，乡民就是网民嘛。那么所以这个年轻人有他的自主性存在。那么所以在台湾在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发展来看，很多社会议题啊，包括这种公共领域的，那么可能会有自发性的这种活动出现。那这种活动里面你去探究说这些孩子的背景到底是蓝是绿，不见得是准确的啊。那他可能有的时候是他有这个由这个有绿色背景的这个公民团体出面的，那也有蓝色背景的这些这个成员来参与。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从去年的318太阳花学运一直到现在，那么这次的反课纲，我觉得在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也必须要有所这个认知。也就是说台湾今天有很多这个公共议题是不是还是自己可以这个由这个行政部门呢自己关着门作业就可以决定了，还是说他必须摊在阳光下跟大家有充分的沟通讨论之后才能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是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把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首先还是想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您刚也提到了，就是从去年的太阳花学运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太阳花学运是以这个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为这个中间主干，但现在的这个反课纲变成是高中生中学生啊，年龄有越来越下降的趋势。中共他们曾经说对台湾要工作要做这个三中一青啊，这个青就是青年呢、啊，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个反这个中国大陆的力量啊，这个年龄层越来越下降。那么您可会分析到底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像真的像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所说的这种认同台湾、坚持台湾独立自主价值，已经成为台湾年轻世代一种天然成分吗？还有就是说，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有人说有另外一种声音应该会出现，可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好像比较少。您也是可以给大陆听众朋友分析一下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想基本上在台湾的现代的年轻人来讲，他是一个相对苦闷的状态，也就是他不像我们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只要把书念好出来就有工作，那工作就好好工作，他的未来是你看得见的。那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书念好了也不见得有好的工作，所以就变成相对苦闷，而且就算是找到工作那个待遇相对的低。那么我们的待遇有人去这个统计比16年前还要低，他的平均薪资，所以对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这个年轻人就看政府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嘛。可是从我们讲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看到政府所提出来的一些政策，它反而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面跟民意之间它有点脱节。就像刚刚这个赵博士所讲的，这个很多很多政策他跟不做沟通的，那么直接就这样子推出来，那认为是很好，但实际上他的民意支持度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年轻人他当然要自己寻找出路。所以看起来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反政府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也就是他对现实的状况不满意，对现存的社会也不满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全球化竞争的过程里面，台湾现在是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那过去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说亚洲四小龙，都觉得自己很骄傲，可是呢过了十多年之后，我们再看没有人在提亚洲四小龙了，那么这相对的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慢慢走上去了，那台湾在这个竞争的过程里面落后了，那所以给这些年轻人这个压力，就是我认为是加成的效果了。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惠普先生，那就是目前来看呢，今天台北有这个媒体的报道说马英九总统他的底线是新旧课纲并行啊，因为九月就要开学了，那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用新课纲的这课本，你也可以用旧课纲的课本，同时教育部也承诺就是说改动的部分呢是不会纳入考试的。但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我们所访问的台中一中的这个陈同学，他代表这个学生方面的这个意见，就是一定要这个把这个课纲给退回啊，要立法院来开临时会。那照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就是说目前来看这个吴思华部长也没有想要退让的这个情况，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搞到这样一个僵局呢？当然也有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说这个课本啊是你们学生能决定，叫你念什么就念什么，那您觉得还是说应该政府先用一个沟通的态度来跟大家好好的做好就事情的沟通的话，很多这种后面的情况其实都不会发生的，想请教您的意见。
好，谢谢博弈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为什么课纲只有唯一的标准呢？因为一个事件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的话，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要念新课纲或旧课纲，不是更混乱吗？所以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如果是这个吴部长提出来，那是更混乱。干脆把两个改的地方通通放在那个课本同一本课本里面，让大家同样的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看法，这样不是更好吗？然后历史本来就是看你是站在哪一方来看这个历史，这个历史本身就有就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嘛。然后呢马政府再讲一遍他的阁员一直都是喜欢闭门造车的齁，都不听外面的意见，所以这个一路走过来也是真的是明明是好心来做事，只是因为你不去尊重别人在会受到影响的那些人，然后你就在那边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把东西做出来硬要人家接受，这个很难接受的齁。另外一个就是像吴教授讲说，哇，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台湾好像很多反政府的声音，当然跟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说，如果说你在网络上像年轻人吸收都是从网络上吸收，他老听到反对党的声音，你执政党一点都没有声音，你是不是也是被人家打嘛？所以这个像国民党明明有文工会，你完全都不用它，你就是今天落到这个局面。这个执政党本身也需要检讨，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廖毅。
好的，谢谢博弈。那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是发表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请的是彰化的杨先生，杨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应该要参考那个之前的那个像。波斯尼亚的内战的那个版本啊，他们统一之后啊，他们历史啊就有三个版本。我们台湾基本上我们应该也是可以历史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面镜，基本上我们同时存在的时候是可以学生是可以做比较公允的那个判断。然后我觉得两者版本就给他定型会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的杨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说。赵先生好。
喂，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这个主持人都好。这个一个青年学子自杀，引起了全中国大陆的人。
赵先生，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因为您的回音很大。
哦。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穿了， 你们现在台湾不是在竞选吗？这个民进党、国民党都在竞选，还有这个亲民党。
不好意思，因为赵先生您的那个连线的效果实在很不好，我们请您再打进来，先您把您连线的效果真的很不好。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周先生，周先请说。
请问两位这个教授哈，你们两个谈的都是说台湾的这个政府啊，好像不公平，对于学生的要求啊不赞成。我请问你们，那个美国假如说要讨论事情，他把那个学生叫进去一起讨论吗？他那个课纲里边我看了一下，中国改成中国大陆有什么不对？还有这个慰安妇强迫有什么不对？还有这个原住民改原住民族有什么不对？你们那时候那个政府是强迫他们去做，我认为你们要讲话要有一点那个公平的心，不要站到一边老是这个事儿啊，好像是挑拨的意思。那鼓动这个学生呢、啊，那是要把那个政府把推翻，那对台湾好吗？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台北的周先，我们再来请嘉宾给您做回应。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发表，你看吧，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没有看到这个新课纲，但是呢，我知道现在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呢是国民党执政，这使我想起了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会溃败到台湾，其根本的原因啊，就在于国民党执政理念。作为一个政府，应该按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念执政。在中国呢，藏人自焚了100多人了，和这次台湾学生自焚是否有共性？我人生的经验呢，就是凡是苏共、中共支持的事儿，没有什么好事。但是呢，据说呀，这次这个新课纲呢，得到了中共的支持，这很危险，因为中共的高层除了江泽民、康师傅、薄书记、徐才厚、郭伯雄等军委主席，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的政府支持你这个新课纲，这不危险吗？但是我反对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请台北陈先生，请您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首先的话，那个这个事件的重点，其实，在那个教材的内容措辞还在歧视啊。其实主要是在黑箱的过程呢，而且是突击通过的。我们西方有个读书读国理论，你的程序不正义的话，你生出来的果子恐怕都有问题。更何况他的委员的专业性也有问题的。像里面的委员之一，像王小波，他的专业是根本就是哲学。还有那个另外有位代表朱云浩，他根本也不是历史专业。这个历史专业的学者演的比例少得可怜了，所以又不是历史专业的学者所编撰出来的历史教材，我觉得这教育部这方面蛮令人争议的，这是怀疑的。
是，好的，谢谢台北陈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请赵先生您再简短的回应一下各位观众的看法。
好，我先讲，就是说刚刚那个彰化的杨先生就跟我们有点呼应，就是说以波西米亚的例子啊、哦，因为他是有不同的种族，所以他的历史有三种版本。我觉得这就对台湾来讲，很值得做参考的，对不对？因为在台湾有很多人，他觉得他是有日本血统，或他非常亲日的，所以他看这个课本就是有一种看法。那么，那从中国来的这些人，他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呢，留在台湾的很多人啊、哦，当初我知道日本人在台湾杀了蛮多人的嘛，所以那个这被就是活的人很多都是顺民啊、哦。那么也有那么在这个中间那个台湾在台湾抗日的人也有，所以那个看法本来就是不同的。所以你硬要把它逼成一个课纲当然在修课纲的时候，我再讲一遍。因为这个很可能马政府的这些阁员的心态都是习惯自己做完以后就让大家接受，从来不沟通，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例子，而且一而再再而三都是这样发生。不管是而且在这次选择在修历史，我一直觉得修历史的话应该请历史专业的人来做，
所以是不是这些委员本身就有点争议，也值得大家检讨。我知道今天时间蛮多的啊，大家刚刚很多人都没有办法call in，我就把这个题目交回来给主持人。
好的，好，谢谢您的分析呢。因为有关于这个台湾教育部打算使用具有争议的新课纲，引发学生自杀抗议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呢，要继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原中共中央军委军委郭伯雄落马，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控了党政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5，我们马上将焦点转向中国的反腐。新华社呢，在周四深夜公布了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开除党籍，而且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继徐才厚、古俊山之后，郭伯雄终于中箭落马。此举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控军权呢？而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也已经在反腐大刀下低头，习近平是否已经完全掌控了党政军？下个目标是否将直指江泽民以及其他的前朝元老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观众朋友请打400100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那么首先我就先来请教一下这个赵慧普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一次郭伯雄他落马意义是什么？而且我们看到继徐才厚、古俊山之后，他终于落马了，是否代表习近平现在对这个解放军是完全的掌控呢？
当然，以目前的观点来看哈，就说习近平主席呢，他在民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呢，习近平他一路都是比如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跑到最偏远的地方跟最小的兵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在军中的在当兵的人眼中，在这些中级军官的眼中是声望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也听说很多将军啊，因为他自己本身串联啊，好像有点反对，但是没有用啊。你没有听过将军去革命可以打仗的，当然是靠兵嘛，对不对？这些兵都不会去反，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原则上是已经掌控这个在党政军里面那个威望都很高，因为他打贪腐，老百姓都支持他。然后呢，他也讲了说中共如果再不改革的话，就亡党亡国，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中国这个目前的状况都很严重，所以呢在目前的观点上来讲，老百姓都对他很支持。但是呢，因为中共本身一党独大的问题，到将来会不会还是有这么高的声望，我就不懂了。另外呢，这个徐才厚跟郭伯雄两个人有点性质上的不一样。为什么？徐才厚是只是管人事的，所以呢很可能他收受只是说人家想要升官送他钱，但是郭伯雄是管这个作战跟训练跟装备的。所以我想说为什么那么久才把这个郭伯雄才拉下来，因为这中间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作战来讲，就是说万一他买的武器做的东西里面都有很多问题的话，这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中共整个军力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对两个人的中间的调查隔了蛮久的啊，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小心的在看到底在装备中间有没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共这个国军事的力量。所以现在把它拿下来也送到军事检察官，我想这个已经是握有实际的证据了啊，而且这刀打下去也不会停了。而且在昨天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新闻发表，就是说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情而阻断，就代表说他们还要打下去。是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武汉教授，我们看到习近平的确是以这种反腐的方式来打击军中的腐败，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好像打到都不是他自己的人，很多都是前朝的人马哦，这是否会引发江泽民派系日后的反扑呢？而等到习近平自己下台了之后他自己的人马是否也可能会受到相同的对待？
我们从这个整个反腐的这个过程啊，中箭落马的，那么看起来好像都是在江泽民时代就慢慢安插进来了。 那么所以在整个观察来讲，这个胡锦涛任内呢，我们看到反而是用的都是江泽民当时安插的人，包括郭伯雄、徐才厚，好像在一般媒体的报道是这个样子。那甚至于包括令计划，他是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也不见得是胡锦涛的人嘛。所以胡锦涛能够这个十年能够安稳下庄，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到了习近平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来做一次反腐的这个斗争啊。那么尤其这个在军中来讲，我们看到目前除了这个两个军委副主席之外，整个从2012年以来已经有39个军老虎已经下马了。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是不是已经掌控，我认为应该是掌控，要不然的话打不到这个副主席这个位置了。那么既然整个包括党政我中箭落马的已经不计其数，那么当然有人就讲说那是不是还会指向后面呢，后面还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我想这个都是大家臆测的。那当然这个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打贪的这个手段呢、是相当犀利的，他都是能够利用抽丝剥茧的方式从这个周边的人马开始下手，然后最后来打到这个核心，最后这个大老虎现身。那么所以每一个中箭的都没有，几乎都没有反扑的力量。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权力是应该越来越稳固。那么将来会不会，那当然同时但下去了一批人，那么现在目前都走上位置的当然都是习近平安排的。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来对两位嘉宾发表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先请教武汉教授，就是关于这个中共现在这个打贪腐的这个速度，刚刚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也有人说在中共这种一党专政的情况之下，就算是自我纠错，其实他还是有内部这种盘根做错节的这种利益纠葛在里头，非得像有人说非得像这个民主国家这样整来个政党轮替才能彻底的把这种结构给掀出来，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其实这样做会比较好。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有人说习近平是以反贪腐来做他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你也可不可以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这个我认为在这个反贪的这个过程里面要有不同的监督机制在，它的效果才会相对的好。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来讲，它的整个监督机制就是党内监督，就是来自于中纪委啊，或者最多也就是它的司法体系。那么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在这个肃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监督机制，包括媒体的监督。那么中国大陆的媒体能扮演有效的监督，看起来不是，媒体是喉舌嘛，啊，那所以他这个监督是做不了。那过去有一段时间，这个中共开放网络能够监督，结果开放了一下子就把它收起来了。为什么？怕这个网络爆料爆得太狠了，
是
会真的会影响到这个动摇根本啊。所以我觉得大陆对这方面还是投鼠忌器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民主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监督力量是来自于反对党的，因为反对党是要取而代之，所以他的监督是要命的，然后他能够把你这个打倒了，那他当然就可以然后能够得到他的利益了。那么所以在这里来讲，我觉得中共这个整个监督光靠党内的监督是不够的啊。当然这个贪污我们看到的案件是层出不穷，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逐渐这个大陆的贪腐状况是很严重的。那当然刚刚主持人问了第二个问题，说在是不是在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呈现的是一个政治斗争，我想这是难免的。根据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些在这个大老虎或者是军老虎出现的，那么好像过去跟习近平之间都有一点摩擦啊，包括像是这个薄熙来啊，像周永康，像令计划，这个好像不是站在习的一边，甚至于包括这个两个军委副主席。那么我们从这个过去这个中共接班的过程来看，按说这个十七大之后习近平要进入中央军委当第一副主席，他最少应该是在三中全会就应该可以进得去，结果上一次是一直到了五中全会才进得去，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人杯葛，我想这个也是
这一个秘辛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做观察。所以整个看起来，那过去呢，大概这些人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起身的这个过程里面，多少都扮演了一些拦路绊脚石的一些角色。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赵慧普先生，就是您对于这样的观察，就是刚刚这个吴教授也提到，其实在打探的过程当中也难免有一些政治的成分牵扯在其中。那么您的看法，就是也想请教您，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纠错，它是不是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尽头，然后总是要有后面的力量来不断的这样清算前面的力量的话，那您觉得这个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还是说需要像民主国家这样子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反对党来监督，或者比较有效的？
博弈啊，那我刚刚很快，因为我听到那个吴教授讲，我就讲有两点，我想再回来一下，就说其实胡锦涛的十年在中南海一直都有一个江办，那么在这个军委的这个大楼里面也有一个江泽民办公室，所以呢一直都有传闻来讲，就是说胡锦涛的十年后面一直都有一个太上皇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说胡锦涛安全下庄，没有什么好像大的贪腐事件，因为呢很可能在他的十年中间都是江泽民在后面安插很多东西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江泽民在尤其在军方的安排，其实都是很可能胡锦涛根本没有什么任何发言权，或者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说中国它当然呢它不敢开放媒体，如果今天哪一天中国把媒体开放成可以监督政府，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实现民主宪政的一个前兆那以目前来看，如果说大家说它不民主，那我觉得事实上民主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大家记得我们孙中山先生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有军政时期，然后完了以后呢到一个训政时期，然后在最后才可以变成一个宪政时期，这样子一个国家的发展就会比较稳固。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民主宪政的开启需要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要有一个制衡的力量，那也有一种反对党的力量，可是呢在这之前呢你公民的水准教育水准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另外呢你的制度有没有到一种很像比较适合的。事实上因为我们从现在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另外一个国家的方式完全拷贝过来，就是说可以成功的。那中国有很奇怪的一种长期的有几千年的这种君主的这种政治，那么一下开放以后，老百姓到底懂不懂？因为我记得中国已经在县级在村子里面的在开放这个民主的这个人大的选举，但是就发现很多弊端。那么这个是不是要有加以时日？而且以中国整体的这个教育水准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中国，我要是中国的领导人，我干脆就打一个旗号出来，中国现在要实行20年的这个训政时期，或者他可以用任何的名字来发表，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民主，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走，在学习民主的时候，我要第一个阶段怎么样？比如说让人大委员可以自由选举，让政协可以自由选举，那反对党就去选政协。然后把慢慢的把这个图案画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大概要多少年才能达到这样子。很可能呢这样子的话，中国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真的要走这条路。那么网络其实虽然中国好像没有对用网络来这个一下子就把它封起来，可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它的中纪委它现在在很就不需要上访了，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就可以把一些官员不法的行为在网络上就报给中纪委，所以说原则上呢像王岐山他们得到很多消息也是从网络那边来的，所以呢这样子才会，你看我们以前听说上访啊，很多人还把他关起来派这个什么公安来把他们抓起来，现在没有啊，还抓了一大堆贪官，为什么？因为他把网络开放了，所以还是慢慢的有这个效果了齁。那么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真的有人听到，就是说你给大家老百姓一个时间表，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走到下一个阶段， 啊，然后呢，我们将来可以终于可以开放民主宪政的制度。当然，这个是我们在美国的期望啦，也不知道中国哪一天才会达到这个目的啊。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毅。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赵贤的分析。台下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向来宾来提出提问。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打40012050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请山东孔先生发表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认为啊，这个习大帝并没有完全掌握党政军，为什么呢？因为习大帝上任之后啊，他没有否定腊肉毛，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没有释放良心犯，没有实行宪法，没有解除党禁暴禁，没有打苍蝇，虽然他只打了几个老虎。他和这个，我认为他和毛泽东一样啊，和这个毛腊肉一样，再次把这个中国啊带入了绝境。邓小平1964用军队屠杀了学生和市民，从那个时候开始，党政军的性质本质就完全改变了。根据郭伯雄的儿子讲啊，军队的军级一半以上的军长都是郭伯雄提拔的、任命的。中国的官员100%的贪污，没有一个官员公开自己的财产，这就是证据。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说。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YAO， 然后我首先跟大家问候，然后最重要的是大陆啊，中国文化几千年下来啊，这个历史的精髓，我们认识到成者是为王啊，败者啊为寇，这个是历史的名序呢，这个是不能动摇的。然后任何一个朝代啊，他的权贵名位啊，他那个到最后啊，就有一个实现到了以后，后朝的人会推翻前朝的这个事实跟历史的事迹，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啊，教育的目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就是啊，不懂得把它弄懂；育，就是从小啊把它养到大。然后有很多政治上的人物，像这个共产党啊，是党国一家，他这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
好的，台中姚先生，感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请吉林的李先发表看法，然后我们再请嘉宾做回应。吉林的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简短发言。
主持人说的民主宪政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请问一下子，这个菲律宾是完全植入你们美国的民主宪政，它的腐败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你们台湾解决了，也是这全照搬美国的民主宪政，你们的腐败问题解决的有多好呢？完了，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麒麟的李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台北的黄先发表看法。黄先，请说。
大家好。现实跟历史是不能完全切割的，比如说这个文化，比如说那个大陆的妈祖，现在台湾也叫凤妈祖，这个妈祖是大陆跟台湾的妈祖是两位还是一位？根本就是大陆的妈祖，他为什么这样要结婚？还有我要说，那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先把那个冷计划先把他抓起来？因为你那个西三会不给他挖掘，让他怎么行？那个西三会的那个冷计划是那个胡锦涛的随身秘书，胡锦涛只是一个挂羊的那个中共主席，他能够做什么？他完全是听那个江泽民的。指挥他有什么主席可说？所以说你习近平说今天这么做有什么错误？根本就是很正确。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那我们就请赵厚朴先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看法，而且我们时间有限，也顺便请您做个总结。
啊，是，刚刚就我用那个吉林的李先生啊，好像他比较激动一点，我觉得。 民主不是万灵丹啦、啊，可是不民主，你只有一党专政，你觉得老百姓的声音听得到吗？啊、哦，那么中国大陆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所以呢，我觉得在以台湾的立场来讲，还是就是说不需要用一种以前那种带着偏见的眼光来看他们，为什么不能就说很平常的来接受中国它一直不断的改变呢？因为改变不会说一天发生嘛，大家有很多说你现在好像是先打政敌，当然我打也要换了我也先打对我不好的人，再慢慢再修理我旁边的人嘛，这都一样嘛，换了每个人都是这样做。我想还不如就是坦坦荡荡的来接受现在的中国。那台湾呢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听民意，就这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嘛，哦，好不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那我们最后也请这个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来给我们做个总结，吴教授。
这个权力是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腐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只要权力掌握越集中的结果，它的腐败是一定会产生的。所以没有一个权力，他说是完全没有腐败的。所以这即便是民主宪政的国家，它一样会有腐败的情形出现。那么只是说，在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面，它的法治比较完备。那么因为有法治完备，所以游戏规则非常清楚，所以让他的这个贪腐的事情啊会暴露在阳光下。那么在很多这个开发中国家呢，它也虽然是民主宪政，可是法治不够完备，所以变成了有很多潜规则。那么潜规则越多的地方，它就越是贪腐丛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如果还是没能够接听到您的电话的话呢，也请您在往后几个礼拜当中随时的密集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总有一天会接到您的电话。那么更要感谢的呢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以及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也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所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很可惜接不到你们。那你们可以到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呢，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评论。也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查询这个关于台湾的这个新的课纲以及这个郭伯雄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同时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张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与台湾、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